今天的经文出自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湿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里的芦苇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以上是神的话语。下面的时间交给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母亲节快乐。请向前后左右的妈妈们说：“你真伟大，有了你世界不一样。”请这样子，前后左右的母亲们。是的，母亲节是一个感谢的庆祝，母亲，我们用感恩的心这种节日。这个节日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古希腊，是在每年的1月8号。但是我们现在的母亲节是起源于美国，在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康乃馨被视为献给母亲的花。等一会儿我们儿童会有线上舞蹈，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也会献上康乃馨给我们在座的母亲们。所以在祝祷以后，我们会请妈妈们就站在台上，我们一起照相留念。讲到母亲，很多人有一些格言。一个乔治叫一个乔治的一个人，而且可能是诗人，他说：“我的生命是从睁开眼睛爱上了我母亲的面孔开始。”真的如此，我们的生命的开始就和我们的母亲结连在一起，一种永恒的结连，是爱的结连。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将看我们的经文，来看到摩西的母亲怎么去影响摩西的一生。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自己的话语常常来鼓励我们。主，我们的人生需要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能成为生命的力量。主，你也兴起各种见证人来见证你的信实。谢谢您再一次用孩子的话，用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茁壮，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强。我们这样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一张好了，你帮我吧。请问圣经哪一本书第几章 是提到信心伟人名人录，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信心伟人的名人录，在十一节就是在十一章二十三节里面这提到摩西的父母也是其中的一位。事实上从埃及出埃及记第二章，这信心的伟人，这个父母信心的伟人，实在是指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你们看看这二十三节这事实上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里面，他讲到那里人，那当然是母亲咯，那里人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产了三个月。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在甚至圣经的记载，这些伟人的人物，女人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很少数的名字被提到，又提也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提到的，可以说是都是默默无名的伟人。现在的教会师母的名字也常常被人家忘记了。记得我在芝加哥参加的教会，历届来有很多的师母，很多的师母都是人家熟悉的，但是如果我在服事的同工表上面填上他的名字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来问我说，这个人是谁啊，是不是新来的？请问你，我们来试试看，摩西的母亲的名字是什么？摩西的名字，摩西的母亲的名字，有人知道吗？看起来还是不太有名，叫做耶基别。耶基别，我们来念一下《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九节，一起来念。耶基别，耶基别这个人真的是不简单哈，他所生的孩子都很出名的，长子亚伦，这是以色列人他的第一任的大祭司，次子摩西更是不得了了，以色列人的领袖，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日子是生活当中把他拯救的出来，女儿米利安也是一个先知，是在以色列人的妇女当中的一个领袖，可谓是一门三杰。很多很有名的妈妈，很有名的人的妈妈，都是无名的，好像是无名的，因为他的名字被称呼的时候都是这样称呼的。大卫的妈妈，林肯的妈妈，林书豪的妈妈，这些人当他被人家称这样称呼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在意的，他反而引以为荣的，真的是大部分的妈妈的心态就是如此的。孩子有名比较重要一点，自己没有名没有关系的。是的，在我们妈妈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大部分的妈妈在抚养孩子的时候，她都是这样觉得的，她再辛苦没有关系的，只要孩子长大有成就就好了，妈妈所辛苦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孩子的，这样一心一意的为孩子好，为孩子有成就，这样子的心态好不好？可能会造成妈妈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这负担没有好好的处理好的话，可能成为母亲跟孩子他们之间或者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重担。有些母亲对孩子的期望 是很高的期望的，但是它是原母亲自己的还没有完成的梦，有些是要光宗耀祖，如此的期望会造成孩子们的重担。当母亲要怎么去养育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成为一个母亲或是儿女的一个重担。母亲养育儿女的原则，首先要做到一点，就是先把儿女交托给上帝，然后上帝会交托给你，成为你是成为一个好管家，把儿女来带好。这是圣经一个教养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前面那一个诗篇127篇，对，在这边诗篇127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是说，儿女是上帝赐给你的，儿女是上帝所拥有的，现在只是暂时的托你去管理。献殷礼事实上就是根据这样子的道理，就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要父母在做对儿女要做好好的一个管家，这样的观念来衍生出来的。献殷礼顾名思义是父母或是监护人因着上帝赐下了这个孩子，就用着感恩的心把婴儿奉献给主，在这个典礼当中，就神就祝福这个孩子。献殷礼并不是表示婴儿已经相信了上帝，而是出于父母单方面的意愿，单方面的意愿来表达他甘心乐意的把上帝所赐给他的再交回给上帝，并立志的去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教养这些神所赐的儿女。父母很注意，要父母是要承担，要承担基督徒父母的责任，甘心的把孩子献上为上帝所用，盼望日后长大的时候能够服侍神，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说到这里，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在做一个献殷礼的当中，就把他们家里的小 baby 就献上了。献上以后他们就回家了，在路上的时候，老大那个当哥哥的坐在车子的后面啊，大哭着大哭着，妈妈就转过来说，怎么了怎么了？那位小哥哥就说，啊，是就是那个牧师啊，他们要把我们放在基督化的家庭，可是我不要啊，我要跟你们住在一起啊。没有反应。如果要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做父母的要以基督为我们心中的首位。若父母不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心中的主的话，你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如何让在儿女的面前以身作则？孩子长大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服侍，让孩子或是你来服侍上帝，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呢？在今天的经节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在摩西的母亲的心中是居首位的。首先我们来看看摩西的母亲，他就耶基别生下的摩西以后， 他所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埃及的法老因害怕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所生的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的以色列人民比埃及人还要多了，怕他们后日这就强盛起来了，就吩咐他们的众民，就说以色列人所生出的男孩子都要丢在河里去。耶基别想要保住的，想要保住这个婴儿摩西的，就偷偷的把他藏在一个处，就把他继续的来养育。可见的这伟大的母亲要冒多少的危险，来应付多少艰难的，很难，我们能够很难想象的去保护他的 baby 婴儿的摩西。这都不是我们现在用言语能够描述的，很多人或许在当中里面有过去有这样的经验，但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够永远的保住婴孩的。耶基别再有能力，最多只能够把婴儿藏三个月而已，藏三个月而已。现在的母亲难道不是这样子吗？你都是很愿意也很努力的想要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孩子到了一到了学校传染病生病了，一到学校被其他的孩子欺负了，一到学校就开始受到同侪的压力，不理你的教导了，再加上现在的媒体无孔不入，孩子受到媒体的影响是超越于父母的影响的。现在的父母要用自己的能力，就算是有很大的能力去保护，去拥有自己的孩子，纵然你尽了能力，说不定真的是很有能力，但是一个问题要问，能够保守孩子多久呢？到高中到大学，总有一天你都要放手的，你不能够再保护他们，不能够再拥有他们了。摩西的母亲在三个月以后，就在三个月里面的保护的时候，他就发现到时间不能容许他做了，就把摩西交托给上帝。当摩西的母亲先要交托以前，上帝他有经验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把婴儿交托给上帝，上帝就很奇妙的又把那个小摩西还给摩西的母亲，还给摩西的母亲，并托付摩西的母亲来代管来养育摩西。你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耶基别就把婴儿藏了三个月以后，他就用一个蒲草箱抹上了石漆，就把小摩西就放在河边的芦荻中，又让孩子的姐姐米利安暗暗的在远处观看，要看到上帝怎么样显明他的作为。结果发现到就是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读了圣经的话，我们看到法老的女儿就发现到这蒲草箱的摩西，就把他收下来当做他自己的孩子。更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竟然说服了法老的女儿，接受了摩西的母亲作为摩西的奶妈。摩西的母亲不单单可以光明正大的喂奶他自己的儿子，还可以享受公主给他的一个侍从的待遇。而摩西长大以后是到皇宫去，是享受埃及皇室最良好的教育， 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是这样说，摩西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见的摩西的确从小受到一个很好的埃及最好的教育。为什么摩西的母亲被列为我们刚才读的信心伟人的行列？因为他的信心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信心是我们的榜样。你想想看，耶基别为什么有如此的信心，把他的宝贝的婴儿放在河里，还期望着他不会死，还又有人来救他？因为耶基别相信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他相信当他把孩子交托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按着他的旨意来护责这个孩子，按着他的旨意护责他孩子，这是上帝的全能。耶基别的信，我们看到他是建立在对上帝的属性上的一个认知，他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他相信上帝是爱他关心他，他相信上帝会按着上帝的旨意在这个摩西的身上做他要完成他的计划。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交托给上帝，我们愿意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的，因为我们相信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是掌权作王的，我们相信他的旨意是高过于我们的期望跟要求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有这么美好的属性呢？当然我们要亲自的接近上帝，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灵修的生活，通过我们跟那个属灵的这个团契，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的作为。我们这样子通过这样子，我们就越来越认识这伟大的上帝。当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只要全然的放下自己，交托给上帝，相信上帝会按着他的旨意为我们开道路。信心的交托，信心的交托不是无奈的交托，不是一个放弃。信心交托，我们有时候觉得就是放下，就是放弃的意思，这不是的。信心的交托不是以后就不管了。当蒲草箱放在河水当中的时候，姐姐米利安在后面跟随着，这不是放心，她要仔细的去观察上帝的作为，仔细观察上帝的作为，要去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子随随便便，是要警醒的。我们要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的，我们要付出代价的。做父母，神交托你给他，给你们来管理，不是来放弃他，更不是来放任孩子，不管他的教育，不管他的处事为人，而是要观察，我们要观察，还要寻求这个孩子有没有走到上帝的道路上面去。孩子怎么走上上帝的道路呢？我们要不断的要教导小孩子来认识那个上帝，让认识明白上帝的真理，要明白上帝的道路。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呢？父母怎么去做呢？要用坚忍的爱来承担上帝托付给你的。什么是上帝托付给你教养孩子的工作呢？就是要立志的照着上帝的话语圣经来继续的教养他们，使他们能够活出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就可以传承了。现在的父母很可能 我说很可能。有人会觉得主日把孩子送到教会来学圣经的话语就够了，毕竟孩子要学的东西很多的，要哪里有多余的时间来教导，用圣经来教导孩子呢？事实上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如此的。现在的父母真的很尽心很尽力的，特别只有一个孩子的这个父母非常尽心的，也想要把孩子最好，我们要把孩子给最好的教育，给送到最好的学区。我看到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买房子都要送到最好的学区。不单单如此，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要让孩子学十八般武艺，要学英文，要学中文，要学钢琴，要学艺术，要溜冰，要参加各种的运动，生怕我们的孩子没有找到他的才能的话，我们很对不起小孩的。我们来看看摩西的教义，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得到的是什么？最高等的教义。在享受的是什么？享受埃及王室里面最良好的教义，而且是在皇室的督导之下，学到了所谓的世上的所有的小学。说不定哪一天这个摩西又要当上埃及的法老。可是从圣经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摩西因着信离开了埃及，过了四十年的旷野生活，又回来了，把犹太人从埃及的手中来解救出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三到二四节，他提到摩西的母亲和摩西都用到一个字眼，就是因着信，因着信来形容他们母子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也就是说，摩西的在皇室里面忙碌的学习当中，他竟然有犹太人的信仰。这是谁使他，使这个摩西有这样的信仰的基础呢？是谁使他的思想上、学识上、在物质的诱惑上长期的抗拒埃及文化的诱惑呢？是谁？是谁使他能够保持他对上帝的忠心和信心呢？甚至可以说，他宁愿跟以色列的百姓同受苦、同受难，来不去想要享受这个最终的享乐呢？是谁？除了他妈妈、他的奶妈耶基比以外，再没有别人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语几句话来影响的，他一定要有一个坚忍的爱心，坚忍的爱心才能够做到的。我在想，耶基别怎么用奶妈这个身份来引导摩西来认识神？他不可以在幼小的时候告诉摩西说，我就是你的生母。耶基别要用什么？用使女的身份来服侍这个小摩西。摩西从小到大，我们已经看到他身份是娇贵的，有时可能不听话，可能有叛逆的时候。耶基别如何来面对这个埃及小王子呢？他只能够用坚忍的爱来引导他，来让他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什么是坚忍的爱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说，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有一位第四纪的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不晓得你们多少人知道奥古斯丁。他的前半生放荡荒唐， 直到中年的时候他才修得敬业，成为一个很著名影响后世的一个神学家。这个惊人的改变，他个人的改变是完全是受着他母亲莫妮卡的坚忍的爱的这种力量来影响的。少年的奥古斯丁，他是才华，从世界上人来看他是才华洋溢放荡不羁。13岁的时候他就学习了雄辩术，17岁的时候就到了迦太基那个时候是最文明的这个大城市里面，他学音乐，他学修辞词，他学星象，这些在学校里面设备是非常完全的，但是他对社会被社会的败坏被影响的，他就慢慢的堕落了，终日他就涉足的叫花街柳巷，沉醉在酒色当中，甚至于跟一个低下阶层的一个女人同居，还有生了私生子。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做这样的生活，过这样的生活长达14年。这段时间里面，使母亲是悲痛万分。母亲能够做什么？他是早上晚上都跪着为这儿子来祷告，不断的流泪，一心一意的只想要爱子归向正途，就是归向神。但奥古斯丁不单单不知道母亲他这样的心怀，反而来嘲笑这个母亲，甚至他决定就脱离了罗马，离开了这母亲。然而这母亲不灰心，继续用坚忍的爱，用膝盖，用眼泪为这个儿子来祷告，长达31年，从他生到他到31年，31岁的时候，终于奥古斯丁就被这个祷告就把奥古斯丁从魔鬼的手中抢回来，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这就是一位伟大母亲用坚忍的爱来引导他，来带领他，让他回转到上帝面前。要持续有坚忍的爱，一定要有盼望，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是在基督里的盼望。这个经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蛮熟的，我们一起来念。信请问大家，我们现在用圣经来教导孩子，比起摩西那个时代没有圣经来教导孩子走到上帝的道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困难？你觉得哪上里面？我们现在有圣经来教导，他那时候他没有圣经来教导走上帝的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困难？当然，有圣经比较简单。当时你想想看，我们要想想看那个时代，摩西的时代里面最文明最有学问的国家之一就是埃及啊。这个埃及的王国所有他所那时候的学问，后来来讲那时候的学问文明实在是很高的，那时候学问是大家想要追求的，世上人想要追求的。要对抗没有圣经，要当神的道路，要去对抗这个大家去想要追求的这些埃及的文明，埃及的学问是何等的困难。我们要知道埃及的学问绝对不会教导摩西盼望永生上帝的应许的，只有在摩西的生活 生长的过程当中，养育他的母亲耶基别才能够教导，只有他，只有他母亲能够教导他，这样的教导他来认识这个上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教导，耶西别的教导摩西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教义，一个礼仪，一些知识，那些宗教外表的条文，这个做这个不要做，这些条文很难对抗，很难对抗埃及的学问的，更不足以来阻止这个摩西长期的被这个思想来洗脑的。还有这些物质，他活在那边宫殿里面，物质丰富的物质里面，会使人败坏心，为了物质来生活的，这样子的，他的教导都要对抗这些。耶西别教导摩西，必然胜过摩西当时处在一个很富有埃及国的，他的胜过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盼望，神给他的一个盼望，也就是说上帝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要侍奉永生神的这种荣耀，做上帝的百姓，建立属上帝国的国度，还有以及他要在他后面，我们现在已经成就的，就是基督的救赎在我们人类身上，这些事情哪里有圣经这样讲的？他不知道，但是这个就是盼望，神的盼望，神的旨意就在这里面，在他的教导当中，摩西就得着了。我们怎么看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来讲的，说为什么摩西为什么抛弃了埃及的荣华富贵，然后逃离到米甸去，跟他同胞一起受苦受难，是因为他一个盼望，他有盼望基督的缘故，盼望他宁愿跟上帝的百姓同受苦，他可以暂时的去不享受最终的日子。他看到耶稣基督的受苦凌辱还没有说发生，但是他已经看到了，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贝，因为他想望的是得着的是从上面来的赏赐，从上帝来的赏赐。他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不怕王怒，他用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主。这是我们看到他是这个盼望使他有一个信心，掌握着信心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的母亲，他的信心是用身教，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耶基别因的信长了摩西三个月，跟着就看到上帝在摩西身上，他是 baby 摩西身上的拯救跟安排，单单看到他这样子，就经历到上帝的作为，他就开始教导摩西。他不是教导摩西是上帝的一些理论，而是他的生命当中是信靠上帝的这种经历，这种见证，这就是属灵的领导师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来影响了摩西的一生。他能够影响摩西的信仰，必然是摩西在还幼年的时候，随着或许摩西的母亲随着有一些若干程度的危险，但是他有信心，他终于成功的把 他的信仰在摩西的信心灵命上奠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耶基别是存着信心死去了，虽然他们能够看没有看到他儿子伟大的成就，但是他劳苦功效是永远的，是无可置疑的。当耶基别的隐藏的生命，隐藏的这种信心的生命没有人注意到的，但是因着他的信养育儿子这个摩西，这个事件传到现在都还在传。我们不需要看到耶基别的生平，我们只要看到摩西生平就足够了。如此耶基别的信心的教导，因为他的信心跟教导是造成了一个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一个信心的领袖摩西。因为我们儿女，我们在教导儿女的时候，虽然我们辛辛苦苦在教导，我们有信心，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教导他认识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让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他留下的是什么的时候，是一些我们掩饰的一些道理呢，还是这些孩子们能够终身来使用的信心，忠心的来见证神，身教重于言教。有一天你的儿女长大了，你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我应该说他们的信心，孩子们的信心，他的品德，他为人处事，就来证明你的道理是空谈的呢，还是实践的。我们一起来祷告。